碎的心里流失了多少的情，弥补的谎言，偿还的借口，我不会去当真。
第十集，想我了没？离开会仓促成什么样呢？也许你爱的人只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，穿了一件普通的大衣出了门，但就是毫无征兆地消失在了冬日的白雪里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沈之杰是疯过一次的，在何言失踪的那段时间里，有时喝了杯温度不合适的茶，有时公司高管迟到了半分钟，有时临出门前接到了一个麻烦的电话，他就会突然暴跳如雷。旁人觉得他小题大做，只有我知道他是为什么。男男女女一时新鲜，你情我愿，时而翻云覆雨海誓山盟，三五月两看生厌，正好一拍两散。不是一贯如此，你沈之杰还能不知道？怎么就当了真呢？我想了好多法子，他依旧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哪里还有富士总裁的半点样子？左思右想，我只得托道上的一个兄弟，去请了南诏灵市最灵验的神婆来驱邪。我猜想，沈之杰这个样子，会不会真的中了什么邪，染上了脏东西？当然，这话我是万万不能说的。于是挑了一个黄道吉日，趁他在家睡午觉的空档，我让那神婆进了门。神婆果然名不虚传，双手煞有介事地挥舞了好一会儿功夫，又在几个角落里吐了几口水，许是这阵仗弄出了不小动静，傅先生出来了。被他发现那还得了，来不及好好道谢，我一把将那神婆请出了门外，心里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安。
刚才谁来过？
他脸色铁青，语气冰冷。那个打扫卫生的阿姨。我立在原地，进退两难，紧张的差点把牙齿都给咬碎了。
什么味道？
他眼神往四周扫了一圈，最后落在我手上的护身符上。藏无可藏，我呆若木鸡。
拿上来。
他不再多说什么，转身进了书房。我心里有一万个不好的预感，硬着头皮跟了上去。最后当然是劈头盖脸把我一顿狠骂。
滚吧。
骂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放过我。可我手里还拿着从神婆那儿高价买来的护身符，都被我捏得变了形。我用力抚平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了句：那这个您还要吗？
你自己留着吧。
他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在他巴掌落到我身上前，我赶紧滚了出去。说到底，我还不是为他着想，被骂这一顿着实委屈。贺小姐跑了，他就跟丢了魂似的，偌大的富士也不管了，平日里一同吸混的兄弟也不管了，我能不急吗？从那时候起，我立下了自己的人生格言，没有法律，没有限制，只有一条规则，永远也别坠入爱河。人是健忘的动物吗？是的，我想。过了很久，沈之杰再也没有谈起过与何言有关的话题。他或许潜意识认为那是一种无端的困扰。他也很少再去看何言和梁远泽的录像。他刻意避开了所有有他的气息的地方。感情这件事向来不重要。且他善于压抑，忘却与尘封并非难事。不会结果的花，开再美也是被风吹雨打去， 要他做什么呢？之后的一两个月，风平浪静。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一吹，秋天才刚到，就突然进入尾声。十月下旬，南昭街头的银杏叶大片大片的变黄，走在大街上会有萧索的冷意了。就在这种时刻，沈之杰再一次提及何言。那时他捧着一杯红酒，站在繁华却又清冷的露台上。
阿江，你说甜甜是不是与何言有几分相似？
只是因为寂寞而已，我想。因为下一秒我就跟着沈之杰去了醉今朝，那一点迷途的心思也抛在了脑后。彩灯流转，灯光暧昧，屏幕上播放着一首音量极小的老歌。醉今朝的两个包厢服务生跪在茶几边倒水倒酒，沈之杰在沙发上喝水，小五坐去他身边。沈之杰杯里的水极轻地晃了晃。
怎么？
小五说，行哥，最近身边没有新的女人？沈之杰，
少没大没小，关你什么事？
小五却不以为意，目光往他裤裆里扫了扫。行哥，你不是有难言之隐吧？沈之杰淡淡瞥他一眼。
要不拿你试试？
小五佯装嫌弃。别别别，我对男的没兴趣。沈之杰今日却难得好脾气，没再开口去理小五。包厢的服务生偷偷笑，小五佯装恼怒。笑什么笑啊？服务生知道他不生气，笑容更大。小五看了看沈之杰，问你俩，我行哥帅吗？沈之杰眉头微皱。
小五啊，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
服务生抿唇笑，脸上浮起红晕。小五知道沈之杰并没有真的生气，继续追问，帅吗？啊？两个服务生点头。小五继续逗姑娘，他帅还是我帅？沈之杰忍不下去了，
你无聊吗？滚！
有个小姑娘抖着胆子朝沈之杰挑下巴，傅先生比较帅。小五笑容收了，悠悠盯着姑娘看，过一秒唇角一勾，今晚你没小费了。没小费的小姑娘被小五撩得心神荡漾。小五是个很知趣的人，不一会儿也不闹了，吃了片橙子，眉眼一挑，呼说，行哥，这姑娘真心不错，要不今晚您就将就着用，
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
沈之杰三杯酒下肚，想着一些说不出口的心事。说来奇怪，小五平时每个阵型挑逗姑娘极为在行，要说打真枪竟也没有几次，惹得花姐都好奇。行哥，所谓人生就是得不到自己最想要的，也正是因为得不到才想要嘛，真到了手还不是很快抛到身后。小五这人别看他有时候嘻嘻哈哈的，心里通透得很。沈之杰盯着小五看了半晌，收回目光，又闷下一口红酒。倒酒的姑娘问，小五哥，你还有想要却得不到的？小五又没了正经，笑起来，我想要你可得不到呀。小姑娘经不起调戏，羞涩的笑，脸红如杯中酒。这样亲昵又暧昧的时刻，沈之杰却依旧没有留宿。他最近禁欲如佛。到门口，天空又下起雨，没完没了。过了片刻，沈之杰说去何言父母家。 何小姐父母明明在美国一起失踪了，去干嘛呢？我没问，也不敢问。这大概就是思念，入骨的痛。喝多少酒，醉多少回，通通于事无补。一年有365个日夜，他日日夜夜地想他，想的都要绝望了的时候，这才终于得到了他的消息。他卑劣，他无耻，他坏事做尽，他配不起他，可他就是不想放过他。哪怕是要坠入地狱，他也要拽着他，好叫自己眼前能有片刻的光明。在欧洲，他找到他，他气愤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一连开了数枪，直到把沙发靠背都打烂了，却狠不下心伤害他分毫，也狠不下心杀掉梁远泽。他只是说，
跟我走，阿言，跟我回去。
只要跟我走，陪在我身边，怎样都好。我庆幸，庆幸他们二人相安无事，否则留下沈志杰一个人，他也会去死的。
阿江，我要梁远泽永远消失。
沈志杰下车，脸色铁青，恨得胸腔都要炸裂了，猛踹汽车车轮。我正转身要去处理后事，他低着头，咬着牙，再说：
等等，留着他那条命。
我疑惑，要他消失，还要留着他那条命，是要我把他终身监禁起来？他看着我这副表情，要生气，又仿佛力气花尽，再也生不起气，冷冷开口：
如果他能失去记忆，改头换面，换一个新的身份，我可以放过他。
那何小姐的父母那边，我原是想说，是不是可以放过老人家，也为何小姐留一份孝心，但我深知不该有的念头不能有。沈之杰插着兜立在原地，表情就像走了神，眼神涣散无边。他呼吸困难，微微张开嘴，颤抖着嘴唇，想要竭力吸一口空气。
就让他们以为自己的女儿女婿都死了吧。
是，我这就去。我钦佩他，他对何言一忍再忍，一贯赶尽杀绝的他也好心留下父母两条命，也可以为了他放过眼中钉梁远泽。明明知道他千方百计报复他，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但也只是会说一句，那又如何呢？他喜欢就好。我也同情他，原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从思想到经历，他们都相差甚远，是完全没有焦点的两根平行线。这世上最无奈的事，可能就是你完全不知道究竟做些什么才能让不爱你的人也爱你吧。沈之杰不懂爱，亦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何言爱自己。英语不会可以学，西班牙语不懂可以补，报表再晦涩他也一直在适应，唯独对待爱情无人可教，无人肯教。他只能像个孩童般本能地去抓住他喜欢的东西，他只想留何言在身边，不择手段。他把何言关在江边别墅，过了很久才去看他。沈之杰自始至终一言不发，何言也提着一丝警惕。可一顿饭吃完，他放下了筷子，看着他慢吞吞继续吃，什么也没说。直到最后，昏暗灯光下，他忽然伸手揉揉他的头，又握住他的手，似乎很用力，何言痛得皱眉呼叫。 他才忽然间没预兆地松了手，晦涩不明的笑意与他嘴角荡漾开，只轻轻问了一句：“阿言，想我了没？”最想问的，最终只能问的，几个月纠结辗转反侧想要知道答案的，只有这一句：“阿言，想我了没？我想你想得快发疯了。”那一刻，我铁石般的心肠上撕开一条口子，刺啦啦的疼。沈志杰说：“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。”阿言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最终，只因为他回来了，就这么轻易地原谅了他。我曾经